One.
听众朋友你好，这是世外桃源周末版，每逢星期六只在网上播出，目前暂时由蒙哥负责讲圣经。您如果对这样的圣经讲解有兴趣，还有许多别的查经资料，都可以在我们另外的一个网站 www.100shep.cn 100洋收听到。您如果是海外，请打100shep.org 进入查经班，就可以找到他们。每一章的圣经都还有讨论问题，那些问题与我们在节目里所说的不见得相同，主要是为了聚会的时候小组讨论用。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接着讲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上次我们说到，你如果顺着保罗写这封信的思路走下来，就不难得到一个结论。这封信一方面是保罗自己向哥林多雅盖亚众教会的表白，另一方面呢，借着这个表白，他就向我们清楚揭示了在新约教会中做仆人所应该有的榜样。那这一封书信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读呢，就格外有分量，无论你回头读多少次，都能够不断从其中找出很有价值的东西来。比如第一章第七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这讲到什么？讲到一个做仆人的与他所服侍的教会、所服侍的羊群之间的基本态度、基本关系。不是契约，不是聘书，甚至不是在说你主日讲道讲的怎么样，弟兄姐妹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你为他解决了没有，而是我们做工人的对于我们所服侍的羊群有没有一个所谓确定的盼望。这个盼望若是没有或是出了问题，那你服侍起来就麻烦了。比如说今天一个传道人，如果他应聘到某一个教会去，首先教会对他的盼望啊是很高的，有几年的牧会经验，会操几种语言，对福音热心，家庭有见证，讲道有能力。但从传道人这边呢，他总希望这些弟兄姐妹啊是愿意接受造就的，是愿意一起同工的，在读经祷告传福音上也都能显出坚定不移的热心来。两边要是觉得彼此条件都合得上，大致见一两次面谈得来，往往还签个契约。这是错在哪里呢？就是他们对于彼此的盼望啊都是在于事工上的，而不是在于关系上的。他们的关系是走着瞧的，不是确定的。他们所签的契约也是一个合作的契约，而不是一个人的契约，关系的契约。什么叫关系的契约？婚姻的契约，婚约就是关系的契约。你说一个传道人跟教会刚刚才见面，他们怎么能够马上进入一个关系的契约呢？日子久了，关系好才有的可谈呢。哎，君不知现在传道人跟教会搞不好啊，往往是关系搞不好啊。关系如果成了一个副产品，被放在次要的地位，是不确定的，那就很难搞好了。而照哥林多后书这里看起来，保罗跟当地的教会，跟这整群的教会和信徒之间，他们第一重要的，他第一确定的是什么？彼此的关系。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所以说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他所存的这个盼望啊，就是在神面前我们彼此那个关系的盼望。是因为这个关系的确定让他能够持续做工。离婚如果是一个很方便的选择，那他们的婚姻关系啊就没有什么发展的余地， 你把离婚摆在一边，根本不做他想，从开头确定你们之间的关系，并且把这个关系当成你们中间工作的主要目标，
是你们确定的基础，更是你们确定的盼望，
那婚姻的路才能走下去啊，你们彼此的关系才会更加确定啊。主耶稣不是说了吗？有的还要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了。那你说这可难了，这个关系要怎么从开头的时候就确定呢？我们要怎么样从一开头就对所服侍的羊群有一个确定的盼望，或者羊群要对来服侍的传道人存一个确定的盼望呢？那个盼望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哎，这就得仔细回头想想了。第一，这些人呢，从听福音、慕道、接受主，就都是保罗和他的同工带的。教会有问题，或者门徒需要长进，哎，仍然是这批同工在写信给他们。第二，即或如此，我们也不要忘记，之所以写哥林多后书啊，是因为保罗对于他和教会的关系是确定的，他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而教会反过来对于他呢，不是这么确定，是不是？要不然他这封信就不用写了。落到实际上，这就告诉我们服侍主的人对于这件事情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因为它不是这么容易的。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呢？在理想的状况，一个做工的人，假如可能，真的应当从传福音开始。如果教会的人都和你有这一类生命上的关系，而不是凭着一纸契约决定去留，就比较能够确定你们对彼此所存的盼望啊。那同时我们也不要搞错了，在讲灵前的时候已经说过，讲到仆人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固然我们应该从这里边学到有价值的功课，但是不要把自己当成保罗，信徒当成哥林多，并且把保罗对教会的要求硬生生的拿来往你们中间套。我们在服侍这些信徒的时候，真真正正要帮他们确定的是他们与神话语的关系，是他们与使徒教训的关系，那个关系坚固了。如果我们又大致上不是个懒惰的仆人，是个还显为忠心的仆人，那么我们与教会、教会与我们的关系一定会自自然然的发展起来。在这件事情上，做工的人又一定要比他服侍的人更有见识。圣经上的话说，撒种的当存得粮的指望撒种，这不是要你从弟兄姐妹身上得报酬，而是你得看见神在你们彼此中间呢，有一个确定的心意。无论羊群对我们的观感怎么样，也无论我们与他们是不是有这种从传福音就开始的生命上的关系，我们仍然应当对于所服侍的人群呢，有一个确定的盼望。那这个盼望怎么确定法呢？底下一句圣经很重要，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这是保罗写信常常出现的一个文体，他先有一个陈述，然后加上因为这两个字。这个因为啊，那当然从文法上看就是前面那个陈述的原因嘛。你们对我这样不领情，我怎么还有如此确定的盼望在你们身上呢？那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不但支撑我能够保持这样的信心，也给我力量继续在你们中间做工。这个因为又不是一种经历，也不是什么特殊的启示，而是知道，是对于神心意的明白，所以才对于神所交付自己的这个羊群有如此确定的把握。说到底啊，保罗在这里讲的其实就是他晓得神在这一些的信徒身上有心意，以至于我才能对他们存了一个确定的盼望。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既是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所谓的同，不只是大家一起，尤其是讲到 就像前面所说的，我们得安慰叫你们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也是叫你们得安慰。那这些患难不是白白受苦，为罪受苦，而是什么？受基督的苦楚，我们在基督的苦上有份，你们与我们与基督一同有份，这个叫做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这又和我们今天做工扶植信徒培养教会在方向上有很大的不同，它的重点是同受苦楚，不是同享福乐。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的信徒在教会里好多年了，就是受不得苦，受不得挫折，稍微有点不顺就来问了，为什么神这样做啊？上帝怎么不听我的祷告啊？我如此的虔诚又摆上，遭遇为什么还比别人坎坷呢？你看看，因为我们今天的教导，无论是服侍的或是被服侍的，那个重点都不在于同受苦楚同得安慰，早就变成反过来，多得安慰不受苦楚是最好的。这些不同当然也就直接影响了仆人与教会的关系，也让彼此的关系之间更加失去了那个确定的盼望和把握。接着保罗又说，弟兄们，我们不要你们不晓得，一再讲了，我们是指着保罗使徒他们服侍主的人，你们呢教会，他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是就怕别人不晓得。不晓得什么呢？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中国人有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心态，传道人也喜欢夸自己强壮的地方，把自己软弱的地方遮起来。我们要是从自己的心里就把所遭遇的事情分成好事坏事，而不知道凡事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怎么期望信徒能够长得强壮呢？你看看这封书信对于一个做仆人的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要兼顾你与羊群之间的关系，那你就应当让他们看得懂你，不要把自己隐藏起来，让别人猜不透，找不到也看不懂。光是礼拜天站在台上讲讲道，对弟兄姐妹来说，你是个牧师，你不是个活人，你是个样板，你不是个真实的弟兄。你要怎么样在你和羊群之间建立起一个确定的盼望与关系呢？保罗在这封书信的后边一再提到他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个人的良心里面也是显明的。2000年来我们没有看不懂保罗，保罗也没有向我们隐藏什么事情，这都是做仆人的好榜样。但是如果我们再讲下去时间就不够了，除非我们把哥林多后书再从第一章从头讲一遍。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主题吧，保罗怎么样对他的羊群能够有这样确定不移的盼望和把握呢？背后实在是有原因的。在第一章里我们看见这个原因至少用2个词表明出来，一个是连接词因为，还有一个是动词知道。那我们说到保罗在林后第4章第5章开始为仆人列了一系列的清单，这个清单的数点法你也可以用因为所以知道晓得明白这些词来寻找，找到了就与自己对一对。如果你知道保罗所知道的，如果保罗的因为所以能够成为你服事上的因为所以，那你就有福了。这是保罗得力的秘诀，我们千万不要不识货。比如第4章最后一句话，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是一个定理，是一个公式，好像黄金比石头要值钱。这事儿虽然不需要别人告诉你，但是在你心里面是不是真真实实的以这个因为来作为你一切取舍的标准呢？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你如果是你与保罗站在同样的因为上面，那么前面一句话，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 就能够成为你的实际了。站在这个实际上，才能带进来你我在服事上的力量和表现，也就是再往前推我们所能读到的。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并且你还能加上一个知道，就是十七节，我们这至战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弟兄姐妹，你我认为保罗和我们这些小仆人之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是因为他的招，他的职分，是因为他的恩赐，他的能力，还是什么？真真正正的秘诀在这个地方，要把他的因为成为我们的原因，他的知道成为我们的确认，你服侍起来就有力量了，你就不问问题了。在这里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保罗没有留下一手不交给我们，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以及他服侍上所有的因为所以啊，都明明白白的写下来，都告诉我们了。接下去读，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些事儿啊，不但我们自己要知道，也要教导给弟兄姐妹知道，这些知道才是他们真真正正的力量，这些知道是我们信心的对象，你要说追求的对象也可以。不要被人虚浮的话、虚浮的见证欺哄，整天去想望那些特别的经历。所谓经历，就是有头有尾的。保罗被大光照了，挤倒在地上，眼睛瞎了，那个经历固然成为他天上的异象，可是他怎么朝着这个异象一直往前走，却不是因为那个经历，而是因为他的知道。知道和经历不一样，他有开头却没有结尾，或者你说他一旦开头，他的结尾是在永远里面。经历呢，再说是在肉身上的，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过去了，过去就过去了，对你固然有益啊，却真的不能成为我们生活服事的根基。那从第五章开始，我们上一回已经找出好多根柱子，你再回头读一下，这些支持神仆人往前走的柱子，都跟因为所以知道晓得有关系。比如第六节，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或者说并且知道，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中国人的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照圣经看，这个话一点都不准确。服侍主的人，不是在乎他做不做亏心事，而是在乎他晓不晓得、明不明白，你今天住在身内呀，是次等的，因为与主相离嘛，离开身体才是真真正正的与主同住，主的真实与我们呢是一体之隔。你是要见主的，我也是要见主的，离开身体不到别地方去了，直接来到主面前。来到主面前干什么呢？不单是与主同住，而且一个做仆人的，你必定要向主交账的。你对这件事情有多么晓得，那个晓得是不是成为你行事为人的基础？如果是，那你就会阿门保罗所说的，你会做和他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并且接下去他说，所以有因为一定有所以的，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立了志向很简单啊，真真正正志向的根基以及志向的催动，是在乎你是否从心里面预备见主，你是否知道你很可能马上就要见主，并且这个见主呢是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一个这样的知道才能坚固我们所立的志向，你有了这个坚固的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啊，那你不但行事为人都凭着信心， 不凭着眼见。在你生命里必然还有另外一个特质，就是坦然无惧。在凡事上坦然无惧，时常坦然无惧。住在身内坦然无惧，离开身外更是坦然无惧。这样的把握，让我们在服事的岗位上站得稳，又晓得说，不单是我，而且因为我们众人都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个我们众人很显然是指着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说的。这个或善或恶受报，应当也可以和临前三章的话对起来。三章十节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或善或恶是指着这件事情。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解，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就是基督台前要将它表明出来，或者说显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你看，这种种的道理都是基于某一个知道，那个知道是因为神的话启示我们，我们因信而知道，因为我们还没看见，谁还顾念所见的呢？有了这个知道，这个知道能够成为你行事为人的原因，成为你服事的中坚力量，并且你自然就坦然无惧，你自然就知道怎么样服事，怎么样生活。同时在五章十一节，他又往下加了一个知道，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你知道离开身体要与主同住，还得知道主是一个要我们交账的主，要显明我们功成的主。更需要知道，尽管他有诸般的恩慈向着我们，他却仍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啊？主是可畏的主。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一个爱的福音，但同时不可以忘记，十字架是一个可畏的地方，基督台前是一个可畏的地方。如果我们面对神在基督里那个人所测不透的爱，只知道感激，只知道接受，却不知道敬畏，那我们的信心不是一个完全的信心，我们的知道更不是完全的知道。这是保罗在这一连串的知道里面所加的最后一项，是他服事的原动力，也是他教导的内容。我们今天分段的圣经在十节和十一节中间把它们断开来，可是我个人觉得或许我们也可以把十一节的前半归到上一个段落，从十一节的后半开始一个新的段落。后半这样说，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这是把从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夸胜，一直到第五章十一节的一个总结。这段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上一课里所说的，他希望格林多亚细亚教会里的弟兄姐妹能够对于我这个外邦使徒是谁，从职份上，从各方各面有一个到底的认识。这一大段的话都是在讲述他自己，讲完了他说，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不是向你们再举荐自己，本来没有这个必要。你们之所以得在基督里，正是神借我们在你们身上做工的一个明证，你们是我们的见信。那我这样把自己陈明在你们的良心里，为什么呢？不是要向你们再举荐自己，乃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这个可夸之处，用我们今天中文的观念有点难懂， 你必须读下面一句话才能够懂。好对那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这时候显出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那背后的隐忧。原来在前几个我们说过了，显然有一些人跟在保罗后面到哥林多到亚细亚众教会来做工。他们做工的特色是什么呢？凭外貌夸口。我写信给你们，让你们对着这些人呢、因我们有可夸之处。他凭外貌夸口，你凭内心夸口。他向你们夸他是怎么样一个，比如说受割礼的人，受节期的人，受摩西规条的人。我向你们解释呢，从神怎么率领我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到我们的职分是怎么样一个属灵的职分，称义的职分，有荣光的职分。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是让基督荣耀的光照在我们里边，如同宝贝放在瓦器里，并且借着这个瓦器被交于死地啊，使耶稣的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一切你弄懂了，看明白了，就不会被那些凭外貌夸口的人骗了去。这个叫做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对那些人有言可答。接下去保罗说了一句挺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们若过癫狂是为神，若过谨守是为你们。这句话从何而来呢？这个癫狂啊，应当是指着在别人的眼中看来让他们很吃惊很稀奇的意思。比如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向外邦人讲到，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同彼得一起来那些奉割礼的信徒看见这件事情就觉得很稀奇，也可以翻译成就觉得这件事啊癫狂得很。保罗在这里应该是说，我们这些说法以及我们的行事为人，如果在那些凭外貌凭肉身夸口的人，受律法的人看来觉得很稀奇的话，那是因为神。如果癫狂是为神，这个为神应该至少包含了两方面，一个就是十一节所说的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一个是后面是八节所说的一切都是出于神。虽然别人看我们可能是怪异的，可能是令人吃惊的，你们却应当明白，因为我们向着你们呢、不单头脑是清醒的，而且凡事也都是谨守。这个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也很像第六章后面第三节他说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这个叫做若果谨守是为你们。这句话看起来好像平淡无奇，很容易被忽略，实际上却是一句关键话，是一个观察，是一个陈述。保罗很会写这种句子，并且总是从这类的句子引申出很多的因为所以来。比如在罗马书里面也有很多，像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或者说我是属乎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这是他的观察，他的陈述。接着他就有许多的因为所以，好像一个数学大师导公式一样，来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得到这样一个结论性的陈述。这里也是一样，保罗跳出他自己来观察自己。在有的人看来我们是癫狂，在你们的面前其实我们又是谨守。讲完了，你几乎可以预期他要开始因为所以了。第一层的因为在这里被翻成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在我们背后催动的力量，无论让人看起来是癫狂或是谨守，是发疯了或是清醒，背后都源自同一个力量，就是基督的爱在那里激励着我们，催动着我们。这个爱让我们癫狂，也让我们谨守。一般我们读到这样的话，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就总以为这是一个像灵恩一样的经历，最好是从上头灌下来一个突如其来的感动，使得我们这样。可是你再读下去呢，还有一层的因为，向我们解释他所说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到底怎么回事。原来不是从感觉来的，不是从体会来的，而是从哪来的呢？因我们想。他怎么用这个动词呢？这有意思。他为什么会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并且激励到这个程度？诀窍居然是因为他想，是思想的结果，不是苦求得来的经历，也不是等候这样的爱来激励他。他在那儿想就可以了。这个想当然不是空想，而是怎么样想呢？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这真是一个伟大的结论。有多少人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多少人接受救恩，但是又有多少人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呢？保罗真是神差给我们的师父。面对十字架，你该想些什么，你该怎么想，他都教导我们了。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他替我死，我明明还活着啊。不，神是全能的，他是不会错的。他向我举哀，我就应当啼哭，他向我吹笛，我就应当跳舞。他既然说一人既替众人死，那我死了没有？我当然死了，不但我死，并且众人就都死了。你不承认，你不知道，是你的问题，你在浪费时间。难怪你不会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因为他既然为我们死了，我们怎么还可以当自己是活着的呢？这还不算，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你得想啊，我们与基督同死是必要的，却不是这件事情的终点。既然你明白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那你明不明白他为我们死，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呢？保罗得到的结论是没有人能够驳得倒的。这一个思想，这一个无可推诿的结论，叫做什么？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的爱就是为我们死，好叫我们为他而活。你若是在这个他为我死，叫我为他而活的心意上深深思想，就应当被这个爱所激励。激励到什么程度呢？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他为什么在这里插进这一段话？因为他还要再引出一个结论，引出一个论点，仍然是为了读这封信的信徒能够站立得稳，不被那些凭着肉体夸口，凭着外貌夸口的人所牢笼。既然我们活已经不再是为了律法活，不再是畏罪献祭而活，不再是存着天良的亏欠而活，而是为主活，那么我们从今以后就不凭着外貌认人了。你是犹太人，我是外邦人，你受过割礼，我没有受过割礼，这些都是什么？都是外貌，都是属肉体的事。这些事啊，一人既替众人死，替犹太人死，替希腊人死，众人就都死了。既然都死了，我们怎么还再去认他们的肉体，认他们的外貌呢？你不这样看我，我不这样看你，我更不这样看自己，甚至连我们的救主基督，我们都不再是凭着肉身去认他了，对不对？很多使徒跟过肉身的基督啊，和他同吃同住，他们知道他的父亲是木匠，母亲是玛利亚，他们知道他的兄弟是谁。但是如今这位死里复活的耶稣，你不能再这样认他了。他是得胜的羔羊，他是天国的王，他是教会的新郎，你怎么再凭外貌去认他呢？
他已经将一切都更新了，不但他是新的，而且只要有人在基督里，我们也都成了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今天我们一般把这句话着重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上，其实在这封信里面它恐怕更有一个重点，这个旧事啊，就是指着律法的事、割礼的事、遗文的事、节期的事，那些字句的事、叫人死的事、刻在石板上的事，通通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件新事是什么呢？他做了一个结论，从18节到21节，这个结论不但包含了神怎么做事，也再次重申讲明白了，他要哥林多人，要亚细亚众圣徒，从你们对我已经有的几分认识上，要加增，要到底还是认识了我们。所谓新约的执事啊，在神的计划里是怎么安排的，与我们和你们有什么样的关系，都在这一段话里边了。这段话其实是不需要解释的，你如果读明白前面的一切，这句话一听就像钉稳了的钉子，他把你理得清清楚楚，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一个是神所做的事，一个是神所立的职分。神所做的事是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这个与他和好呢，又变成一个职分赐给使徒。这就是，我们看见这就是，就晓得是平行的话，或者我们中文讲说换言之，换句话说，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怎么样个和好法呢？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使徒们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呢，是需要把这个和好的道理讲清楚。传福音呢，不但是传那个福音，还要传什么？福音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简单的说，神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神怎么可以这样做？神事先有没有说他要这样做？这个过犯不归到他们身上，归到谁身上了？这都属于什么？和好的道理，对不对？好了，神做完了他的事，就是在基督里叫世人与他和好。这件事情呢，变成一个职分，托付给我们。我们呢，去传的时候还要把这个道理讲给人听。底下他又说话了，所以这个所以你可以说，照这样看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这些人可以被称为什么？基督的使者嘛，因为他既然把职分把道理都交付了我们，那我们当然就是他所派的特使，所派的大使了。那既然他派我们来，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这个其实是一件新事，以前约拿进了尼尼微宣告在40天这城必倾覆了，那个不叫劝。以利亚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启示，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那也不是劝。连施洗约翰开始传道，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里面劝的也有限。但是在主将一切都更新了之后，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以后，福音这个职分与先知们宣告的职分、定罪的职分是不一样的。这里面是讲道理的，这个道理呢，是神派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好像神自己借着我们来劝你们一般。不单是劝呢，他接着说，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话不能讲错的，不是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也不是神在求你们与神和好，
神要我们劝，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怎么样？替基督来求你们。因为我们本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我们当然可以说，我们在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这个和好的道理基本上是这样，神使那无罪的，或者做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神为什么可以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呢？因为神把我们的过犯归到无罪的、不知罪的那一位身上了，让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了刑罚，并且把我们的过犯通通带下阴间，永远沉入深海。这还不算，他从死里复活了，什么意思呢？好叫我们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他不单是不把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带到无人之地。所谓和好呢，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我在神面前呢，必须是义的。因为神是义的，神是圣洁的。就像那个回头的浪子，他不能还穿着猪窝里的衣服，脚上还踩着猪屎，就回到他的父亲家里。他来到父亲的门口，父亲可以接纳他，可是父亲一定告诉他什么？袍子披上，戒指戴上，鞋穿上，你进家来吧。不单是赦免了，还得称义。不单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不将我们的过犯归到我们身上，而且呢，我们也因为基督在他里边成为神的义。这些事啊，就怕我们不想。你如果深想下去，怎么可能不被基督的爱所激励呢？这样就总结了，成全了，满足了旧约一切律法的要求，因此也就使得我们得自由，不再需要去遵行那些属肉体的条例。非但不再凭着肉体夸口，也不凭着外貌认人。讲到这里就是第五章的结束。中国人有时候用辩才无碍这四个字来形容一个很会讲话、很会说理的人。面对保罗啊，我们真是不知道要用什么话来形容他才好。神差派他来做传道的，做外邦人的使徒，做我们的师父。无论是在罗马书讲救恩，哥林多前书讲教会问题，哥林多后书讲使徒职分和工人，每当他讲完一个段落、一个主题，你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请问你能够对他所说的再做一点补充吗？他还有哪里是漏掉了没说，需要你我帮忙吗？你只要把他的话粗粗读懂，大致读懂啊，就使我们这些跟着他做小传道的抱愧蒙羞，哑口无言。他的讲论难道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位传道人的著作要好，要好的太多吗？从这些话看起来，一个主的工人不是学习问题、资历问题、经验问题、恩赐问题、领导才能问题、教会管理问题，更不是性格问题，而是榜样问题。神借着他所立的榜样，你读明白了吗？在你我的心里显明吗？我们知道效法吗？这些话无论是对工人、对教会，也无论是在哪一个环境、哪一个时代底下，真都是够用的。如同上一课所说的，一个为主做工的人，主的仆人，里头怎么样想，外边怎么样做，怎么看自己，怎么看他与羊群的关系，借着保罗的榜样啊，那真是为我们分析的淋漓尽致，让我们无所加添，也无可减少。所以使徒劝我们呢，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但这还只是头五章。读到这里，不妨把圣经盖起来，问问自己，如果你是保罗，第六章该写什么？我想大部分的人可能会和我一样，答案就是，因为我不是保罗，所以我不知道。那我们就等到下一课，再来继续欣赏这位从神那里差来做我们师父的外邦使徒，要怎么样继续写他的哥林多后书。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